过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很多的情节都应该是蛮熟的。今天的经文有点多，所以我们就 不读了。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保守我们的聚集，你的灵带领我们，你洁净我们，你也洁净孩子的口。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亲近你，让我们认识你， 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亲自来指教我们，指教我们当行的路。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章啊，很少有讲到说一下子讲三章，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把三章把它放在一起，也许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所以我就这一次就让大家一下子就我们来学习三章内容。那接下来我想先把一个故事的简概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三章里面主要是讲大卫他打败了歌利亚就回来的时候，就扫罗就跟他见面，是不是？然后那个时候约拿丹，这里就讲约拿丹爱大卫，与大卫结盟，后来扫罗就把大卫留在身边，立大卫为战士长。那么大卫打败了歌利亚，然后回来就是得胜了，以色列得胜回来，很多的民众就欢迎他们，特别是妇女们就是在两边就欢呼。他们怎么欢呼呢？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时候大卫就圣经里面讲他甚发怒，非常的发怒啊，甚发怒。然后他说把万万归大卫，把千千归我，就差没有把王位给他了。他就开始妒忌嫉妒嫉妒大卫。那么后面就是扫罗想杀死大卫，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大卫威胁到他的王位，威胁到他的王位。那么后面就又大卫又使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就他可以带一千个兵领兵出入。扫罗还对大卫说要把大女儿米拉嫁给他作为妻子，实际上是说好，我把大女儿嫁给你，你就好好的为我打仗。那么打仗就跟非利士人打仗，实际上是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来害大卫。那么后面的话就是当到了该嫁女儿的时候，哎，扫罗不嫁了，毕竟这个人是要自己要把他杀死的，那干嘛还要把女儿嫁给他呢？然后呢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扫罗的第二个女儿米甲，她喜欢大卫。那这个时候扫罗就说又对大卫说你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就想把米甲嫁给大卫，但是要有聘礼。什么聘礼呢？就是100非利士人的羊皮作为聘礼。你要拿到一个非利士人的羊皮，肯定要把他人杀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卫你要去杀100个非利士人。其实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想借非利士人的手，那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就不用把女儿也嫁给他了。后面的话就大卫果然他去杀了非利士人，而且不是100是200。然后这个时候扫罗就只好把米甲嫁给了大卫。那约拿丹就劝扫罗说不要杀大卫。 约拿丹当时是直接的指出了大卫的指出了扫罗的罪。那当时呢，扫罗也说啊、哦，我不杀大卫了。但是后来大卫在跟非利士人打仗，又打赢了。这个时候，扫罗的这个嫉妒的这个毛病又犯了，又开始就是啊、想杀大卫，非常疯狂。扫罗想用枪把大卫刺透，钉在墙上。你看他对大卫是何等的恨。那扫罗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这个时候，大卫的太太米甲就帮助他逃跑。后面大卫是逃到了拉玛，见了撒母耳。拉玛是撒母耳的家乡哈，就他逃到拉玛去见撒母耳。然后后面他就到了约拿啊拿约去。这个时候扫罗要去追大卫，一直追到了拿约，结果扫罗就受感说话，就神使他受感说话，他就开始说话。这个时候呢，就也就不抓大卫了。那到第二十章就讲到约拿丹见与大卫见面，就再一次的结盟。然后约拿丹其实就相当于默许大卫离开，或者是通知他离开。那么扫罗后来就知道了以后，就斥责约拿丹，而且说的话是非常难听。我们慢慢，我们后面可以看很多的细节。约拿丹确定说扫罗一定要杀大卫了以后，约拿丹就通知大卫逃跑。大概就是整个这个故事的简概。那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故事的简概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很中心的一点，就是扫罗嫉妒大卫，是不是？扫罗嫉妒大卫。就是说到嫉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就你羡慕别人或者嫉妒别人。比如说别人家的房子比你家的大，别人的孩子读书比你们家的强，或者说别人的孩子长得比你家的漂亮聪明，有没有过？只是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神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的很多的罪。比如说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初一的时候，我在我的语文书上写一句话，说嫉妒是前进的动力。我嫉妒别人，我要追赶别人前进的动力。我还在我的一个本子里面写过一句话，说有一个同学他成绩特别好，他说与某某某不共戴天。就以前的我是何等的败坏，虽然可能成绩还可以，但是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这个与扫罗何异啊，就跟扫罗差不多。就扫罗其实也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大卫威胁到自己的王位，大卫占了自己的荣耀，或者接受到更多的称赞，他就会开始嫉妒。我们还是想仔细的来看一下，就是扫罗当时他是怎么嫉妒大卫的。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就是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也无不喜悦。然后他们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了以后回来，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舞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嫉妒就开始。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在这里其实 扫罗为什么要嫉妒大卫呢？首先妇女们都说了，说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是表明大卫杀敌的能力更强，是不是？能力更强，更有勇力。这个时候扫罗的感觉就感觉到大卫威胁到他的王位。为什么？因为扫罗所理解的王位，他的源于是源于不是源于耶和华的拣选和告立，而是源于勇力。所以这一点是扫罗的问题所在，是蛮可怜的。神拣选了他，告立了他做以色列的国王，但是他一直没有认识到神的这个恩典，没有认识到神的这个对他的这样一个恩待，反而他一直认为要靠勇力才能够做这个国王。所以他很可怜的，他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非常在意民众有没有拥护他，他非常在意说他打仗能不能取胜，他有没有这个勇力。所以他就好像一个比如说一家公司董事长的儿子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但是董事长的儿子一直很担心被炒鱿鱼，一直要以绩效来证明自己还可以，就相当于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他有恩典，但是他一直处于这样一种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扫罗他认为他的王位是源于他的勇力，一旦当别人的勇力比他更强，这个时候他就认为他的王位受到了威胁。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他说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就证明什么？证明扫罗其实最在乎的是他的王位，是不是？最在乎的是他的王位，他在乎这个王位，这个王位成为他心中最重要最沉甸甸的一部分。而且还说明扫罗其实他的骄傲是建立在他拥有这个王位上面，所以在这里其实王位是维持扫罗自己自尊的一个堡垒。其实这里就有点像什么，像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当他嫉妒的时候，往往他就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当别人怎么好，多么好，钱赚的多少多无所谓，没关系。但是有一点，他可能最后的堡垒是他认为他读书读得很多，说就差没说他读书比我多了。就好像一个女孩子，她如果一直以她的美貌为她的骄傲，那别人怎么样没关系，但是最后一点你不能够超过，就是美貌，就差没说她比我漂亮的。一个男人如果他很重事业，你其他方面超过他没关系，就差事业没我成功。就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一种自己建立自己的一种骄傲，以这样的一种骄傲来就作为维护自身骄傲的一个堡垒。所以当一个人把上帝的恩典占为己有，就认为他的很多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功劳，自己所赚来的，自己努力的结果，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追求自己的荣耀，建造自己的殿，以此作为维护自己骄傲的堡垒的时候，那么一旦受到威胁，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嫉妒。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神的恩典，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是不是？而且别人在某些方面比你强，这何曾不也是神的美意，是不是？所以当一个人他把神的恩典 当做自己的功劳，自己的私有财产，这个时候往往就容易骄傲，就容易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嫉妒。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嫉妒的经文啊，箴言里面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就是它是骨里面的骨髓里面的这样一种朽烂。马可福音15章里面讲到，就当犹太人的祭司长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里去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讲呢，就是比拉多他说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借了来，所以祭司长是嫉妒耶稣，是跟随耶稣的人这么多，这么大的势力，他是嫉妒的，所以他就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也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加拉太书里面把嫉妒当作是什么，是说为作为是就是跟属灵的属灵的果子是相对的，就是那些败坏的，就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必不能承受他的果，承受神的果。而相对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那些方面。当然我们要小心哈，就是嫉妒这个词啊，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就耶和华是忌邪的神，是不是忌邪的神，其实他原来的意思也是嫉妒的。对于神来说，他不能容许有偶像，是不是不能容许的偶像，他是忌邪的。那么跟这里的对于人来说，人追求自己的荣耀而产生的嫉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分开哈。就是可能我们仔细的来看扫罗他的嫉妒，其实本质上啊是对神的抗拒，对神的抗拒。因为在第十五章里面，就是当扫罗他就是犯罪，然后就是撒母耳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所以其实在十五章的时候，撒母耳已经告诉他了，说因为你犯罪，所以其实神已经要把这个国赐给别人了，就从你这里拿走赐给别人。因为十五章里面讲到，就是扫罗他不是神吩咐他去攻打亚玛利人，后来他就让他把牲畜啊把这些全部都杀死，但是他没有做这些，而且他保留了那个国王。所以其实撒母耳已经告诉他说，耶和华要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扫罗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应该怎样的一个回应呢？如果他真的是虔诚的人，他应该认罪悔改，是不是？他应该求主饶恕，或许神会让他继续做以色列的国王，或者他可以认罪悔改，神如果还是把这个国给别人，那他可以辅佐那个新的君王，是不是？这也是可以的。一个敬虔的人应该是这样，但是扫罗他不是，他是怎么样的呢？他是要用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这个国位，而且他要把这个王位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里面，我们讲到他有好几处的经文，有几处的经文 讲到大卫是人牧歌的越来越兴旺。十二节讲到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十四到十六章，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越来越兴盛，其实是神与他同在，神赐福给他，这是神的旨意，是不是？那扫罗他是怎样的呢？扫罗的问题是在于他把这个王位当做自己的财产，他把王位当成了偶像，他没有这个王位他就活不了，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而耶和华却要把这个王位从他这里拿走赐给大卫，所以扫罗怎么做呢？他想杀死大卫，他以自己的努力来对抗神的旨意。所以前面讲到的扫罗怕大卫，怕大卫其实实质上是扫罗对大卫的怕和仇恨，其实实质上是他对神的怕和仇恨。他无法接受神把这个王位从他这里拿走赐给别人。虽然经文里面说从神那里来的恶魔是到了大卫这里，到了扫罗这里，就驱使扫罗要杀死大卫，但是我们知道扫罗他要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就好像犹大卖主是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的一个步骤，但是并不表示说犹大就不需要负责任，他需要付出他的代价，他需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那扫罗他也需要承担他罪的后果。嫉妒在本质上是拒绝神，拒绝神的真理，拒绝神在人类生活上的旨意。那这个就是扫罗一个嫉妒的一个本质。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丹的重臣卜说要杀大卫，但是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他就把扫罗要杀大卫的这个事情要告诉了大卫，而且约拿丹还亲自的去指出扫罗，说扫罗不应该杀大卫。我们看到这里就是约拿丹他向他的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他怎么说呢？他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约拿丹在这里是很直接的指出扫罗的罪，说你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这实际人家说的很清楚，不可杀人，是不是？你怎么能够流无辜人的血呢？而且他讲到大卫是为你征战的，耶和华透过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这种怎么我们很容易可能就忽略掉这样的一个场景。大家知道约拿丹他是扫罗的儿子，在那个年代儿子跟父亲这样的说话，而且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个罪，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难得，是不是？而且扫罗还是国王啊，是不是国王？你作为儿子对着父亲又是国王这样说，所以证明 约拿单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心里存着神的律法，所以虽然他是这样的冒犯扫罗，直接这样指出他的问题，但是因为他心里存着神的律法，他不能让他的父亲去流无辜人的死，所以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然后呢，扫罗就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我必不杀他。但是后来大卫又跟非利士人打仗，又大大的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这个时候扫罗的问题又开始了，他又开始了，就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的身上。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就是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起的是什么？想起的是周星驰的一部片子，就是什么大侠007还是什么，就是他拿一个刀子，把一个蚊子就钉在墙上，那是把一个蚊子钉在墙上。这在扫罗这里，他看大卫是什么样的，他要把大卫像个蚊子一样钉在墙上。但是大家知道大卫是他的功臣，是不是？大卫是他的女婿，他看大卫都不如一只害虫。所以你看到他心中为了他的王位，他对大卫的痛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已经非常疯狂。那我们再来看约拿单，约拿单他就跟大卫在田野里见面。这个时候这是第二十章，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说，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所以就是耶和华从前与我父亲同在，让我父亲做王。他在这里说，现在也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就其实就相当于他认定大卫是神所拣选的王。然后他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与他结盟。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平淡，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个情况？那个情况是扫罗要杀大卫，大卫逃跑。当国王要杀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说这个人命，他的性命是危在旦夕，人人可得而诛之。这个时候他见约拿单，在前面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父亲要杀我，那你直接就杀我好了，是不是？当大卫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样的跟约拿单说话的时候，约拿单居然怎么说？他说，你以后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降绝了恩惠。只有一种属灵的眼光，他才能够看到这一点，这对神有信心，他才会看到是神要拣选这个面前像我在求饶的一个人，他的未来是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求别人向你求饶的时候，你跟他说，你以后要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要恩待我，我死了你也要不要对我家我的后代觉得恩惠。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约拿单他是怎样的一种属灵的眼光，他可以看到这一点，他 他知道大卫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以色列的君王，所以我们回到一个问题，约拿丹他为什么爱大卫？我们都说扫罗嫉妒大卫，那约拿丹爱大卫，为什么爱大卫？这个爱他的原文的意思是喜悦，喜悦大卫。我想他的原因有第一个，耶和华透过大卫对以色列大施拯救，耶和华透过大卫打败了哥利亚，拯救了以色列人，是不是？所以在后面就讲到约拿丹与他心相契，就是心灵和他契合，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他看到神透过大卫对以色列大施拯救，而且他也看到大卫未曾得罪扫罗，他所行的都与这个以色列大有好处，他拼命的杀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就通过大卫来拯救。而且他也看到约拿丹看到神的计划是要以色列把以色列国赐给大卫，所以他才会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所以他看到的是神要把这个以色列国赐给大卫，而他选择的是顺服，他选择的是顺服神，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不是顺从他的父亲。他看到的是他未来大卫要成为国王，所以他求他恩待他，恩待他的后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丹爱大卫本质上是爱神的拯救，他爱神的旨意和安排，他是对神的信靠，是对神的顺服。弟兄姐妹，约拿丹是何许人也？不要忘记，他是扫罗的长子。扫罗做王，如果没有大卫，这个王位是要传给约拿丹的，是不是？所以约拿丹和扫罗，如果说扫罗面对着是一个王位的这样的一个试探，是不是？他要稳住，他要维护自己的王位。那这个王位其实对约拿丹是面临着同样的试探的，是不是？扫罗做王就是约拿丹做王啊，未来要传给约拿丹，是不是？但是扫罗把这个王位视为己物，视为家族的私产，但是约拿丹却没有犯这样的罪。就约拿丹和扫罗面临同样的试探，这个王位是他未来要继承的，但是他没有犯同样的罪。这个也是扫罗向约拿丹后面发狂怒啊，发狂怒。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就是当扫罗就问说大卫去哪里了，然后约拿丹回答大卫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摩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这样大卫就没有父王的旨意。这个时候扫罗怎么跟大约拿丹发怒？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你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是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哇，这样的话都能说出来，是不是？这个话是很严厉很严厉啊，非常的完全的没有任何底线的这样话。然后他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你说怎么？他说的很清楚，是你和你的国位， 是不是？扫罗的国位就是你的国位。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说他是该死的。这个就是扫罗的心态，就是你任何人威胁到他的心，他的王位的时候，你是该死的。他是他自己设立的律法，你是该死的，你违反了我。其实从人的观点来看，就是你为了争这个国位，你可以不择手段，是吧？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历史上的鸿门宴，是不是项羽和刘邦他们相争，要争夺王位。那项羽请了刘邦来吃饭，想在这个鸿门宴上把刘邦杀死。后来项羽心不够硬，就把刘邦放走了。这个时候他的谋士就范增，就是他的亚父，他的干父亲说，你这是妇人之仁，你是女人的人的仁慈，这其实是对他一种羞辱。在这里扫罗似乎是很有智慧的人，你怎么这么傻，是不是？你这么仁慈，你让他走，这是你的国位，他走了以后，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但是约达丹就是这么想，敬虔的人，他爱神的人，他就是这么想。约达丹和他的父亲扫罗是何等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扫罗嫉妒大卫，而约拿丹却爱大卫？因为他们的心里装的是不一样的。在扫罗的眼里，以色列是人的国，是他自己的国，他的王位是建立在他的勇力和众人的拥护之上的。当有人威胁到众人对他勇力的评价，当有人威胁到众人对他的拥护的时候，其实就是威胁到他的国，按照他的律法就是该死的。但是在约拿丹的眼中，以色列是神的国，是神透过人来拯救以色列，是神拣选了他的国王。以色列的王位是建立在神的拣选和同在的基础上，所以约拿丹心中没有自己，只有神的旨意和国度。这就是为什么约拿丹和扫罗他们有这样的不一样的反应。尽管他们面临的是同样的试探，从人的角度来看，约拿丹是何等的神，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约拿丹是何等的有福，他有这样属灵的眼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免犯嫉妒的罪？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他把神的恩典当作自己的功劳，他偷窃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为了追求的是自己的荣耀，他被心中的骄傲所控制的时候，这就很容易犯嫉妒的罪。而当人以神为中心，顺服神的旨意，因神的恩典而归荣耀给神，他眼中只有神的国度的时候，他就不会犯嫉妒的罪。所以这就是约拿丹和大卫和扫罗是不一样的地方，尽管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为耶稣施洗，是不是？后来耶稣就也给他和他门徒也给别人施洗，而且跟从耶稣的人更多， 那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过来了，说你施洗的那个人啊，他现在也在某个地方被给别人施洗啊，跟随他的人很多啊。就好像你做生意啊，你培养了一个学徒，他现在也在跟别人做的风生水起。这个时候约翰怎么说？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生。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喜乐满足了。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能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神在他心中，他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是不是？因为他看到的是神的国度，他顺从的是神的旨意，所以他才能够这样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腓立比书里面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那个时候保罗正在坐牢啊，坐牢，所以他写这个书信里面，他讲到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困锁的苦楚。所以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好意爱心，但有的人是出于要证明自己强，是不是？甚至是要加增他受捆锁的苦楚，说向保罗证明说，你看你被关起来的时候，福音反而传得更好，就证明你传福音，你不要认为你自己传福音很是什么很重要，没有你地球一样转，是加增他困锁的苦楚。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在服事教会服事同样是非常重要，是不是？只要神的国度被彰显，只要福音被传开，我们就应该感谢主。其实真最美好的见证还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在腓立比书里面后面就讲到，他说你们要存心啊，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 难道不经历过苦楚吗？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难道不经历痛苦吗？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把这个杯挪去，能不能？”但是怎么样呢？他说：“不要按照我的旨意，乃按照你的旨意。”是不是？他是顺服神，顺服神。所以他不求自己的好处，只求救赎，就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基督，他的虚己，他的顺服。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它的源头在哪里？其实源头就在于神。神的三位一个位格，彼此相爱，彼此相交，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他成就父的计划，圣灵彰显基督，这三个位格，耶稣他成就父交给他的救赎的计划，而且他完全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所以神的三个位格其实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是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搭配。如果不是这样，其实按照人的罪性的话，是三个位格，三个位格的话是彼此相争的话，其实就好像常常讲的三个和尚没水吃。但是神的三个位格为我们显出真正的彼此相爱、彼此相交、彼此搭配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人际的关系，其实我们的源头是源自于神。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能知道这几个人是谁，尤其是这三个人。这个人叫葛培里，Billy Graham， 他是20世纪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福音布道家。他就是美国北卡的人，但是他在世界各地传福音。据说在他的一生中有2亿人参加过他的布道会。他的比如说最多人参加的一次布道会是70年代的时候，在韩国的一次布道会有100万人参加他的布道会。所以这样的一位布道家，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是吧？但是大家知道吗？旁边的人是谁？这位是他的福音团队里面的人，名字叫做 George Beverly Shear， 他是独唱很好的，就是带领大家，他是独唱，他音乐很这方面是很好的，他有一首赞美诗叫《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就是他做的。这位是他的，也是音乐方面的同工，叫做 Cliff Barrows， 就是带着大家来唱诗。通常就是说他们在音乐上侍奉，然后Billy Graham 就讲到，呼召很多人就信主，是这样的。大家知道吗？这三个人一起同工了多久？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一起同工了多久？一起同工传福音多长时间？60年，一起同工60年，1947年一直到2000几年。如果他们心里不是存着神，不是存着神的国度，你觉得他们可能60年吗？ 六十年。如果他们只是追求自己的荣耀，你觉得他们可能六十年吗？我觉得太难了。如果他们只是考虑到一丁点自己，比如说这个 Cliff Barrow， 他完全可以说，为什么这个葛培理布道团叫葛培理啊 ，Billy Graham， 为什么不加上我的名字啊？是不是？我跟了你几十年呢，是不是？这个 George Beverly Shea， 他音乐方面，他曾经八次获得格莱美的这音乐奖的提名，是不是？他也不是说一个很普通的人，而且他比葛培理要大十岁，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起同工六十年？因为他们心里装着是神的国度，是不是？他要传的是福音，传的是耶稣基督，不是自己的荣耀。而且在一次布道会上 ，Billy Graham 还跟那个大家说他跟这个 Cliff Barrow 从来没吵过架。他说，这位弟兄，我跟他从来没吵过架。我相信他们从来没吵过架，因为他们在一起祷告太多了。他们一起的祷告让他们从来没吵过架。这就是美好的见证。当你心里有神的国度的时候，你就能够避免极度的这样的一个罪。所以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嫉妒是罪，它本质上是拒绝神，拒绝神的旨意，把神的恩典据为己有，试图偷窃神的荣耀。当一个人心中存着神的国度的时候，以基督的心为己心的时候，他就能免于嫉妒的罪。犹太人的祭司长因为嫉妒而拒绝耶稣，把耶稣交给比拉多钉十字架，而神却使这样的一个恶行把它转化为救赎人透过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救赎相信他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神把这个恶化恶为善，化咒诅为祝福。保罗也是我们的榜样，他面对别人的嫉妒的时候，他心中存着的是神的国度。所以在我们的一生中，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或多或少你可能会有嫉妒的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时候当你心里存着神的国度，当你与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你想到的是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会专注于个人的得失，是不是？在你的基督徒的生命中，或多或少你会面临着可能别人对你的嫉妒。这个时候如果你心里存着神的国度，你就能够保持喜乐，就像保罗那样不丢弃从天上来的使命。就好像宋代的范仲淹，他有过一篇文章叫《岳阳楼记》啊，《岳阳楼记》里面讲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不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你心中存着神的国度的时候，你就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当神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当我们把自己融入上帝的旨意里，他的国度里，这个时候你的心中就没有一把 是不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扫罗和约拿丹这一对父子对待大卫不同的态度上，让我们看到主啊，这两种眼光，两种信仰，有神和没神这样的巨大的区别。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的幽暗。求你的光照进我们心里，驱散我们心中的幽暗，让我们不再是为着自己的得失，为着自己的荣耀而斤斤计较，乃是为着神的国，乃是寻求神的国，神的义，让我们完全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啊，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光照我们，去除我们心中的嫉妒，让我们真正的成为能承受你的国，成为你的国一部分的人。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我们，光照我们的心，也光照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看顾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